大家好，说一下今天关注的新闻。咱们最近呢，在日本的海域啊，举行了军事演习。国内其实官方呢没有报道，挺奇怪的，只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主要是非官方渠道呢，进行了相关报道。而这些报道呢又能发出来，那说明什么呢？那说明这是我们官方啊有意支持的这次演习。据各界媒体透露呢，咱们在中国和日本的临近海域啊，出动了大批的海军还有海警舰艇，大概呢100多艘啊，算是规模相当庞大。但是日本方面呢就非常关注嘛，因为这么大规模100多艘啊，你想想吧。而且活动范围呢覆盖了像黄海、东海啊、台海、南海，还有像这个进入西太平洋的啊都有，还有像澳大利亚方向的也有啊，全方位。而像日媒还有台媒啊，他们呢对这个事儿啊就非常看重啊，认为说这是不是以后啊要武统时候的这么一种演习。像咱们的这回主力军舰几乎是呢绝大部分都出动了，包括啊辽宁舰啊、山东舰啊、055级的这个万吨级导弹驱逐舰是吧？075、052D 啊都有。而日本这边呢也开始哈气啊，比如说啊，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啊和高社早苗呢竞争首相啊职务失败的小泉进次郎，小泉纯一郎儿子啊，他呢公开声称说咱们的演习里边呢型号为啊歼15的舰载机在琉球东南海域啊。两次啊，用火控雷达照射日本的防空自卫队 F-15G， 然后呢，他称说这是危险且毫无必要的。日本方面呢也提出了正式的外交抗议啊，说这两起事件呢又开始深表遗憾啊。他说，警告啊，说用雷达锁定他们的 F-15G 代表着局势啊，是不是你们要升级？他们说你们不要啊，对我们造成困扰啊，到时候我们就外交误判了。什么叫火控雷达呢？就是我把你锁定之后，理论来说啊，我就可以对你直接发射这个导弹进行追踪式攻击了，就相当于把你定位了啊。你像咱们呀，过去美军来咱们这儿附近去转悠的时候呢，咱们如果派飞机，早30、40年吧，他就锁咱们，毫无压力，咱们无非就是堵他一个不敢打，锁，那你男人没辙，这就是军事实力的一个改变。当年美国锁咱们，对吧？现在咱们锁人家，咱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就是你要害怕，对吧？你别过来，是不是？我锁你了，那你怎么着啊？我没打你，是不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过去玩的游戏里边啊，有这种技能叫标注啊，瞄准或者猎头啊，给你打一标签，是吧？打标签这东西并不是敌对行为，不会触发这个攻击啊，但是呢，我是可以攻击的啊，会增加我的攻击命中率。而咱们这边说法呢是日军啊多次袭扰我们的训练周边海域，严重影响咱们的正常训练，危及相关的安全。对，那也是嘛，那你我知道你是过来侦察来了，还是说过来给我投个弹，是不是？又来珍珠港啊，都有可能嘛。而他这回派出的 F-15G 呢，其实在日本方面呢已经服役时间超过了37.3年啊，超过60%的 F-15G 呢被划入了限制使用状态，就太老了，对吧？你啥玩意儿，都40年的飞机了，我靠，中年人了嘛。所以日方其实选这个飞机，他没有选主力机，他也是呢知道啊自己只能鬼鬼祟祟试探试探，那么弄一太好了，他觉得我操，你们是不是要挑衅啊，咱弄一个，哎，咱弄一老爷机吧。而日媒方面呢也有一些细节啊，包括说咱们的火控雷达第一次啊开了3分钟啊，第二次呢开了31分钟啊，半小时。说之前呢咱们中方的战机啊都是开雷达照射啊，但是这次性质不同了啊，开了火控雷达呢相当于拔枪啊，打开保险了，就想射你随时给你爆头。包括之前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冲突里面呢，印度的这个战机当然是阵风啊之类的啊，一旦被咱们歼10火控雷达锁住，对吧？那基本就是下来4架啊，我觉得说不上百发百中吧，但是大体上呢也是很高的命中率。那你说歼15能比阵风牛吗？那不可能嘛。估计当时日方的飞行员都吓尿了啊，就是你一听，因为你一旦被锁定，你自己是有相关的被火控雷达锁定的预警的，他自己还滴滴滴响，我操，要不然我跳飞机吧，真可能这样啊。有点小的他一被锁定，他先想是我先活命吧，对吧？他们这么飞打过来一发飞弹，空对空导弹，是不是以我这个反应速度逃不了啊，直接弹射吧啊，都有可能。之前这个美军航母也有飞机在空中就直接的这个就坠海了嘛啊，咱们当时猜是不是咱们拿火控雷达给这些训练机，美军训练机南海的给锁定了，导致美方坠海。但其实不是啊，当时那个事儿呢是因为风浪太大，有可能他们自己内部产生了一定的信号混乱。有这个人有这种观点吧，他们说呢咱们这次演习一方面是针对高射早苗之前的错误舆论啊，希望他能收回道歉。另一方面呢是因为最近啊日本因为换了政府嘛，所以要展现的对外强硬一些，一直声称要将西南诸岛啊要塞化。比如说他们将在琉球什么驻扎的日本自卫队呢从2200人呀升到了这个4000人啊，作战职能也从区域防御转向主动岛屿攻防。然后也在对他们的防御攻势啊进行加固，就是日本方面有可能觉得咱们会打他们啊，当然是扯淡了啊，我打你干嘛，对不对？我们要真武统的话就围着台湾岛打得好了，我去打你琉球去，有病啊。 还有就是要在与那国岛部署这个新的啊地对空诱导弹，但是呢最佳射程也就是110公里，所以只是纯防御就是图这种啊 2.5 马赫啊，速度其实不算快啊。那知乎啊有网友呢就评论说，这次咱们的表态啊应该说是十分强势，说就比如设想如果是美国航母路过咱们的台海，被咱们的火控雷达锁定美方会怎么样，那美方就会非常的警惕说实话如果是咱们的这个航母呢跑到美国的这个比如说像古巴和这个美国本土之间，美方大概率也会用火控雷达锁定当然对咱中国的话它可能会比较谨慎，但如果是个小国它一定会锁定只是对于中国这个体量它会比较谨慎，因为现在特朗普政府呢是十分警惕以及尊重咱们的，甚至美国的最新的国防白皮书都公然说了，就是这就中美嫉妒他不得不承认嘛，因为贸易战打长时间其他都贵了，就咱就是不能说赢了吧，至少是有来有回打了个平手都是美国自己呢这个主动认怂了而像这个台湾海峡呀其实一直是在咱们的火箭炮的射程之内的，你说一共就200到300公里这么个范围，但啥火箭炮打不过去咱能覆盖400-500呢现在你开一个火箭炮其实成本呀也就是一辆宝马，以咱们的工业实力造这玩意儿其实太轻松了，可以完全实现呢7×2 24小时不间断连续轰炸而这回呢咱们在日本那转悠其实态度还是蛮强硬的等于你家门口你敢不敢过来侦查，你要敢侦查对吧我就对你开火控但是呢这又看飞行员自己判断了，假如说呢他害怕可能就跳机直接就跑了，还有可能呢打了鸡血了非常鹰派然后说我操你敢锁我攻击你就是他们那个要弄死我，那我先反击对吧，要整弄头轻所以日本呢以后派这种侦察的一定是派一个特别狗的人然后跟他说那个被锁定了赶紧跑最好别坠机最好能开回来千万别还击有点类似于当年这个北大营张学良那会儿的日军一过来说别不许开火不许开火对吧那个谁开枪我毙了谁就那种感觉，现在攻守之势一也而咱们呢这边敢于用火控雷达锁定本质上也是说明呢咱们是有这个就是可以一战的心理准备的。相比起日本那边呢派个老爷飞机F-16G 呢过来侦察，咱们这边呢倾巢出动，就是你真敢弄我就敢锁不怕我不怕打而咱们最近海军呢其实是驱逐过这个咱们的钓鱼岛附近的自卫队还有渔船。当时台媒呢那边像那个赖清德政府还那逼逼说这是在日本海域驱逐日本的这个相关渔船说咱们是非法的。我操你看。真是就早十几年20几年之前吧，那会儿呢连台湾省都一起呢保卫钓鱼岛包括香港是吧，那现在一看我操这都啥玩意儿都什么逼玩意儿上台了，这连钓鱼岛主权都不维护了直接就说这是日本的然后美国呢其实对咱们的中日摩擦也挺警惕的挺害怕的他是想敲打日本，包括出了新的战略文件嘛，就是公开就说了说这个以后将更加专注于西半球就东半球日本事儿我不管你日本你告诉岛苗你他们别误判别的好像觉得我跟你关系挺铁你真他妈残了多少了我来帮你我们专心西半球包括中东什么的。然后对中国定位也说了嘛，要从需要遏制的敌人变成了经济上的竞争对手就是军事上弱化经济竞争上它要强化，从军事转向了经济而日本政界呢据说对美国没有明确的提供政治声援呢也是非常不满的，因为他们认为我们首相对吧都说了我们要维护东亚正义对抗中国结果你可我们亲爹在美国后边不吱声让我们很难堪嘛。然后美国的国防部长呢最近也在加州出席国防论坛的时候呢重申了特朗普的这个安全战略原则，声称不打算遏制中国增长，也没想过呢说支配或者羞辱咱们，说也无意改变台海现状。演讲中呢他们国防部长呢赫格蔡斯批评说之前很多人是用冷战结束后的这个新里根主义者的这种思维模式和政策，导致呢很多欧洲盟友把美国当成了这个自己亲爹成为了这种依赖者他是用美国纳税人的钱补贴这些欧洲包括日韩的这种国家的防务问题。然后赫塞斯呢吹嘘说特朗普政府正在抛弃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转向坚定的现实主义这一国家安全战略，他表示呢美国不应该在民主建设干涉主义不明朗的战争政权更迭气候变化觉醒说教等等无效的国家建设上面的分心，应该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用人话来翻译就是减少意识形态输出减少其他国家领域干涉，专心于美国本土的相关建设，包括经济包括这个内部去清理这个什么 LGBTQ 等等的他们认为这是战争所以说攘外必先安内但是内呢他们也安不下来，那边有民主党所以美国呢将专心于内部的这种斗争，而不是干涉咱们的问题然后同时他声称说特朗普政府的核心目标是保护美国和美国人的安全，就是相当于本土嘛，包括自由与繁荣，然后会国防部将专注于四个关键方向的这个建设，首先保卫美国本土和西半球西半球不是东半球就是东亚远东不管了，二说以力量震慑中国 他说而非对抗，就是我们本身也很强大，对吧？我们有多少航母，多少导弹，是吧？你轻举别轻举妄动，而不是说呢我直接派兵啊，但是天天绕一圈，是吧？哎呀，就是武装示威似的。第三，增加美国与其盟友和伙伴之间的负担啊。分享，就分担一些负担嘛，包括那个国防经费什么之类的，包括北约驻军是吧？第四，强化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啊，就现在属于打铁还需自身硬啊，锻炼内功的时候，我先闭关修炼去了啊。而且国防目标里边一共就四个目标啊，有一个就点名了啊，就是跟咱中国相关的，包括其实第一个说保卫美国本土和西半球，它其实本质上也是说那东亚事儿，对吧？其实说白了中国这个事儿，中日韩我就不掺和了啊。然后赫塞斯说呢，特朗普政府啊，寻求与咱们建立稳定和平、公平贸易和相互尊重的外交关系。美国国防部呢，也致力于啊加强与中方的军事沟通，以避免和缓和冲突。他说这是一种灵活的现实主义政策，不是为了统治，而是为了实现力量平衡。说的其实也相当的服软了。其实这和之前董王啊来咱们这儿跟咱们的高层对王对王将对将那次单聊其实很大关系。特朗普一定是主动释放了很多的善意，要么他的国防政策不会这么明面上说出这样的话。他这本质上也说给高手怎么来听的，就是你别错估我们对你的支持。何塞斯说呢，说这个美国目标是保护啊美国盟友不会受到持续而成功的军事侵略。问题是像咱们也不会侵略别的国家嘛，对吧？像台海问题属于咱们自己内政。他声称美国必须对中国迅速大规模且全面的军事建设有清醒认识，不认真对待啊，不仅愚蠢，而且也不尊重。说这是尊重啊。他说啊，盟友应该负担更多的这个防务能力啊，盟友不是小孩，我们说我们可以也应该期待他们呀、给自己的国防呢尽一份力啊。但是我看评论区呢，很多这个读者呀还是不买账，说哎，说是不改变台海现状，不就是保持分裂吗？啊，那你说你还怎么办？你就怎么能希望美国说啊、哎，我们支持这个台湾省回归是吧？那就是太扯了啊。这张牌它能用干嘛不用呢？是不是？它无非就是说呢，我不会因为这张牌给你撕破脸啊，这个其实已经相当不错了啊。好吧，今天新闻说点吧，喜欢的话呢，欢迎点赞、收藏、订阅、长按推荐，一键三连，谢谢大家。